那么你看呢，我们在这里不是有米基多、有他那什么？大家说，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因为你读圣经不能光读这个第11章，你还要读第12章，读到最后，你看31个王，一个王一个王就解决了，那么你就知道是这些王都是在这一代的。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点就点在这里，所以他讲那个诸王啊，其实就包括这些王，所以包括有米基多王、有他那王、有约念王，你看这些王通通在里面的，通通在里面。所以大家如果看这个地图以后，你就知道说这里面那么多王，大概哪里大概应该有概念。所以加起来总共这个迦南王一共大概有31个。那好，等到他们呢说联合起来，那还有等一等，对不起，还有一个地方是，黑门山跟米斯巴地的西围，米斯巴地，这个米斯巴在哪里呢？那是就在最右最东北边，这个地图的最右上角，那叫米斯巴平原，那里有一个城叫什么呢？叫做米斯巴，叫做米斯巴，那其实呢。我们有一次去过这个以色列5:1那次，我们去过那个地方，去过那个地方，那个现在还留下了很多的很大的古迹，那是以斯巴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已经到了黑门山根，在黑门山那一头，明白吗？黑门山是不光是以色列这边，也有黎巴嫩那边，也有叙利亚那边，就在那一头，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现在整个的这些人都连在一起。那么这个西魏人是谁呢？西魏人其实就是畸变人，畸变那个就是西魏人，所以这些人最早就要从那边过来的。所以现在呢，你知道这个那个南边没有了，所以现在北边呢，他们就通通就联合起来，就是所以然后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呢就都出来。那第一，这里说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跟车辆，那不要忘记啊！第一次圣经说像海边的沙那样，只要说海边的沙，那就表示数都数不过来的。这是第一要记得，所以敌人根本是来这个好多好多，这是海边的沙。还有第一次，现在你碰到是马匹跟车辆。那么敌人呢，不光是有马，而且是装甲部队，而且有车辆的。所以等一等，你读了四世纪的时候，你发现也是一样，迦南王也是你读到这个夏所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也是铁车。所以以色列人呢，很明显他们碰到这种敌人根本想也想不到。那么首先呢，我想给大家一点这个资料，就是这个到底有多少人呢？没有人知道。但是呢，有个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那他说他告诉我们的数目，所以姑且听听就算了，因为他到底根据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除了圣经之外，你别的地方没有这样的记载，所以但起码他说出数目来，所以大概我们听听就好。那他说呢，这个他说这个装甲部队就是这个对，这个不是，他说这个步兵，光是步兵就是300,000多少？
30万。
OK， 这是300,000。然后呢，这个马兵是10,000，是1万。然后呢，这个光是车辆就是20,000，是2万。是2万。所以那这个数目我到现在不知道，我不知道到底他这个从哪里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给我们看的那些人呢，这是可以说是就像海边的沙一样。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要稍微交代一下，就是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因为我们只读圣经历史，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进迦南已经，迦南已经在哪里，所以我们要借一点这个世界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到底在以色列还没有进迦南以前，迦南到底怎么一回事。那么大概还没有进迦南以前，我们知道说原来呢，整个的迦南等于是埃及的属地，因为埃及常常派军队啊，包括这个是包括那个什么，包括这个好几个法老啊，他们就是我们知道他们一出兵的就是一定出兵的话一定要经过以色列这一带，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这些迦南人就臣服在他底，就完全服在他底下。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以色列有好几次的远征，是一定经过以色列，而且让这以色列这些地方呢就完全臣服在他的底下。那么这个迦南人的特点在哪里呢？首先我们要记得，这个我们姑且不讲最早迦南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起码我们知道，当以色列要进迦南以前，或者说当埃及那个时候为什么能叫这些迦南，为什么能叫迦南人完全臣服，或者腓尼基人为什么能够臣服在他手下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段我们知道埃及的实力非常的强，所以武功非常的高强，像兰塞大帝，我们知道他就是从那里出发，然后远征，这个远征的地方是远远超过到大马色了，甚至过了幼发拉底了，他的目标都是那一带，倒不是以色列。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都是迦南住在这个地方，迦南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是迦南跟这个埃及的交往当然就很频繁。所以在埃及历史里面已经提到夏述，还有呢，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帝国叫玛利帝国，是靠近尤伯拉底河，也是在他们的文字里面也是提到夏述，所以夏述可以说是很早的一个城，所以而且是很有名的。那么现在夏述这一代，他们的特点在什么地方？特点就是说，当埃及人还是用步兵的时候，我们这最起头用的都是木头跟铁嘛，木头铁就是用弓啊，用剑啊，用枪啊，这种东西都是木头跟铁结合的东西，但那个时候还没用马，而且根本不会用什么，根本不会用这个车辆，不用战车，根本不会。那么现在呢，是谁发明战车的，或者说什么人教埃及人用战车的？然后呢，我们知道的希腊人也好，别人也好，都是跟谁学的？都是跟后来跟埃及学的。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最好的马是从埃及来的。所以根据历史，我们要知道说整个迦南地就是全世界战车的发源地，明白吗？那么这个战争发源是，那么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赫人，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不是好多种人，有赫人、亚摩利人，尤其赫人是最会用战车的。那么我们怎么战车什么样子呢？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翻过来，就上面这个样子。那这个是考古学家他们找到的一些资料，就是赫人他们打仗完仗以后，他们要留下记录，他们在就留下记录。那么记录，你看那个时候他用的马，还有你看他的轮子在后面，你看还前面这个有剑啊，有什么的。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在以色列人还被掳在埃及的时候，所以埃及出去打仗。打仗的结果顺便呢就和什么，就碰到了这些腓尼基人，就碰到这迦南人，就从他们那里学会了用什么，用战车，本来不会。所以所有这些技术是跟谁学的呢？是跟迦南人学的。那么因着学了以后呢，结果你就知道他们就把这个战车的战术，还有再加上他们后来埃及他们也发明了一些弓啊箭的什么的放在一起。所以呢，他们其中有一个法老，就在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那么结果呢，就是他们呢，就用这个办法，就把他们敌人一直赶到什么地方，一直赶到尤法拉底河。所以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埃及的版图是一直从埃及一直到尤法拉底河，通路是他的。他怎么能把这一块土地拿下来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采用了这个迦南人的这个战车技术，再加上别的，所以呢，他就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是因为这个埃及的法老有的强一点，有的弱一点，所以你就知道说，所以什么时候他们弱一点的时候，那么迦南人就可以自主。他们就会生存，如果强一点的话，那么他一过来秋风扫落叶，一下子到了尤法拉底，全部都是他们的。所以后来我们知道有一次战争是在米基多战争，所以大家如果去米基多看的话，你就他留下一些的古迹，那就证明说那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法老他们打胜仗所留下来的战绩。 那么同样的，你看见他们一下子到什么地方呢？一下子就是到了幼发拉底河。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从埃及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曾有一度埃及能够统一，几乎可以把那个整片土地拿下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跟迦南学会了用战车。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今天以色列人如果要进迦南，如果要把敌人赶出去的话，那不要忘记，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迦南人在战车技术上是比埃及还要先进，是他们引进来的。那现在你看见吗？他所碰的敌人是什么样的敌人呢？就是许多的马匹，还有车辆。所以一直到后来，你知道，你看见为起头啊，起头你就知道他两边打仗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这个约书亚呢，就照着神所吩咐去行，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车辆。那么你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把马杀掉呢？你马不是可以拿来就用了吗？你就可以骑了吗？然后呢，那个车子拿来不是你就会用了吗？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太落后了，不，因为他根本就不会用，根本不用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办法就是把它全部烧毁，这是办法。因为按理来讲，如果真你真的能够把敌人拿下来的话，应该是什么？把他的马夺过来，把他的车辆夺过来，那你不是也就有了装甲部队吗？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所罗门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用战车，那个时候才开始用马，而且那马多半从哪里引进来的？是从埃及引进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我们讲到米伦的战争，讲到北方的大战的时候，那么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然后他们汇聚在哪里？汇聚在米伦的旁边。这个米伦，我们看这个地图在哪里呢？米伦就在夏所的西边，在夏所的西边。那么这个夏所的这个米伦的水边那里不是很大很多的水，就是一些这个溪水而已。那么然后呢，他们就聚集在一个地方。那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夏所是主导的，然后他招聚大家的时候讲好是在米伦聚集的，在米伦汇聚的，然后以米伦做中心呢，从那里要去把以色列人赶出去。所以他们是有计划的，他们不是只是跟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对这个接触一下，见面一下，不是的，他们的目的是一定要把敌人赶出去。所以这一次呢，他们讲好就是北方一定要联合起来，然后呢集中所有的力量。那不管那，所以这个读圣经能告诉我们，这个米伦这个地方啊，他那个可以说是就四通八达的，所以360度不管哪个方向你都可以对付敌人。所以这个就说地战略来讲，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位置。那这个是好处，也是它的缺点。如果光是步兵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问题，他把所有的这个装甲部队，所有的战车要集中在那个地方。我们的战车呢，是最好用的，就是在平原的时候。这个马最没有用的是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马一跑起来，你就不行。就车子一动起来，你就输给大家。所以我们说，就装甲车或者这样的部队，机械化的部队，一面来讲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所以西西在哪里？西西就是当约书亚打胜仗的时候，在神整个主宰的安排里面，他们一面要聚集全体，然后把他们聚集在米伦，然后呢能够这个各个方向能够对付敌人，要把约书亚呢一口气要把他赶到这个约旦河的那边去，要把他们完全赶出去。所以这次我们知道一定是计划有计划的，而且呢可以说是思考非常周密的，非打胜仗不可。因为这一次打完了以后，那么以色列人就应该永远不能回来了。所以你能想象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幅员，你看西到多尔，对不对？北到黑门山，然后呢整个的北加利利，现在你看他们要联合起来要总反攻。那么第这个把这个南边要夺回来，然后把以色列人再赶回去。所以你知道是这个动作，什么动作？ 这个动作是一个预备动作，这个动作不是打仗的动作，意思先集合在一起，明白吗？那真正打仗你不能把你不能在这里打，你要打要像后来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那你就发现为什么基顺河能发挥它力量呢？因为如果你是在这个以色列平原的话，那是铁车发挥最大效用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敌人现在是在准备的阶段，没有在和敌人，就是他们在准备的阶段还没有要和以色列人交锋的，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你就是整个情势来讲，他不是到了一个战斗的位置，他还在预备当中，还在酝酿当中，还在集合当中。因为你看看，因为这个从四方八面来嘛，但是坏就坏在就是每一个国家都很独立。一面来讲，如果你能够真的好好的完全听话也可以，一个命令也可以，但调动起来没有那么简单。所以等到后来，你知道为什么约书亚能够打胜仗呢？就是一个完全合一的以色列人，这个对着完全分裂的迦南人，他们各唱各吹各的调，各唱着自己的调。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就看见说，你已经看出他的败相了。虽然可以联合，但是不过是等于乌合之众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很清楚。那么还有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注意到，这个敌我悬殊的情形是完全超乎我们起头所想象的。我们想啊，第一次战争耶利哥整个的范围有多大？只有六英亩那么大，就六英亩那么大就完了。那么后来第二次爱，后来畸变，我们要问爱城有多大，畸变有多大，那大家问考古学家最清楚了。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爱大概有20亩，然后呢，这个畸变呢大概是20亩。所以对我们来讲，你知道这个这样的地方拿下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起头这些战争或者南边的战争都是小儿科，因为你那个地方不是很大。但这一次你主要是对什么？主要是对夏所。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考古学家就把夏所这个城发现了。那发现了以后就发现什么呢？就发现很有趣的，就是它有个上层有个下层，它这个上层呢就在周围这个平原的大概130英尺以上，根本在个大的平台上，而且光上层呢就是25亩，就已经比基甸大，也比爱城大，也比什么，也比耶利哥大很多了。但是呢，它的北边隔着护城河还有一个下城，这个整个的下城呢有175亩，所以加起来呢差不多200亩，意思就是说是等于20个爱城，等于20个畸变城。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人口大概有4万人，根据考古学家估计。所以如果大家翻过来看这边的图的话，这个右边的地图下边地图你就看得出来，这个根本你今天在空中你拍照的时候跟根本是一大片的。那么如果大家回去看彩色的话，看得更清楚。那么今天呢，你到北边以色列就是最大的一个考古区，就这个区，你不可能找个比它更大的。所以你今天如果去看的话，那是最大最大的。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耶路撒冷，什么都没有，而且我们要记得，在以色列已经在北边的最大的城，甚至于在历史上，你读埃及历史也知道，读别的历史也都知道，是鼎鼎大名的这个夏所城。所以这个并不是好像一个偏远的地方，很普普通通的，没有，不是的。所以你知道说，以他为首，当然打以他为首，你就是建筑各方面来讲，没有话说的。所以在所有的城邦里面，可以说夏所国当然就是说实力来各方面来讲，他当然站在领袖的位置。所以当然在登高一呼，你看见吗？这些人就像海边的沙一样，那么连着他们的马匹跟车辆就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和以色列争战。那么从整个的气势来看，我们知道这是预备动作。我们说过，这不是战斗的位置，战斗的位置应该什么？它集合以后， 然后呢，从那里就往什么地，就很自然的就往南走。那么最要紧的战场是什么？最要紧用战车运用自如的战场是哈密基顿，是吧？或者说就是耶斯列平原，因为耶斯列平原根本平常都是种农作物的地方嘛。所以呢，我们知道这就叫神的谷仓了。但是呢，打起仗来呢是最好的战场，尤其是战车，有战车那根本是以色列人根本不会是他的对手。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以色列人不能够等到他们最后把所有的军队引到在什么，就到了那个什么，到了以这个耶斯列平原，然后再打，根本已经来不及了，根本来不及了。所以想想看，以色列人等于手无寸铁，要对付这样的一个敌人，又人数这么众多，所以这个办法就是闪电战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怎么样做，圣经告诉我们在爱的时候有三万人，有个伏兵是在爱跟伯特利中间，讲得很清楚。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约书亚怎么把南边一下拿下，一天就能拿下来了。不要忘记，因为有个约书亚的权柄，圣经都交代得很清楚。但唯独这一次，你看这么重要的战争，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仗怎么打的。但是我们只知道说，只知道这个怎么打的。那么那秘诀在什么地方呢？秘诀就是第六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人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所以讲这个话的是明天是24小时。所以你知道的，这个时候约书亚其实已经不在基甲了，如果在基甲不可能24小时就到那个地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24小时大概是多远的路呢？你翻过来看这个地图，这个翻过来，你看基尼列，你看着这个加利利海这个西边，这个西北不是基尼列吗？基尼列到北米伦有一个湾，有一个汉谷，这个汉谷叫的阿姆，这汉谷阿姆现在这个还在。如果你沿着这个地方，特别是晚上急行军的时候，根本敌人不知道的时候，然后呢，趁着敌人还睡在梦中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忽然突袭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慢慢在这个汇集军队嘛，从这个就汇集过来嘛。所以呢，这里很明显的告诉这个，而且说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所以很可能，我们知道约书亚他主要的军队是偷袭，但有一部分特种部队是专门跑到马厩去，专门跑到那个这个养马的地方，然后很清楚的，你看就把他们所有的马的这个筋砍断，而且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了，这个压迦南人，他们都是城一个城邦一个城邦的，各吹各的号，所以等到忽然间没有想到还在预备，根本这个都暗然，敌人不应该知道他们在秘密集结，他们不应该知道，不知道怎么搞，他们知道了，所以他们根本是在那儿预备动作，不是战斗的。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根本来不及反应的，明白吗？尤其你忽然间来到他们中间，很可能这个他们根本预备都没有，所以他们还没有了解状况以前，那当然大家慌了，一慌乱，不要忘记，如果你逃跑在耶斯列平原，你很容易逃跑的，你很容易走的，因为你跑得很快的。但那个地方呢，刚好又是在溪旁边，有很多的小峡谷啊什么的，因为你是预备，你是集结，你不是打仗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就溃乱不堪。然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呢就追赶他们，一直追赶他们，一直在西顿。西顿是很远很远的，你翻过这个地图，就不是这边，就是翻过这边地图。这个你看呢，这个追，这个点点点就是表示两边追，一个是往西北追，一直追到西顿。西顿刚好那里不是有一个河吗？我们如果去过这个，去过这个五旬堤的话，我们就知道那的确有一条河线横过来的。那这条河呢，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就是第十一章第八节，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弗马因。 那马英呢，不要忘记，马英就是溪水，跟那个米伦水边是一样的意思，不是海，不是像像湖一样，不是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表示它这是个溪流，所以这个溪流刚好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你看那个地图上所说的那个就是米斯利国马英，马英是另外马英地方溪水意思，所以这个溪的名叫米斯列夫，一直追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呢，最后我们知道说结果呢，这个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又是等于什么呢？又等于把敌人呢又到什么地方，又把他诱到那个地方去，就最北边呢。那么最北边，那么敌人追赶的，因为这些，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好了，下索的人里面的人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把主要的力主力都来攻打以色列嘛，结果没有想到现在约书亚又是用他从前的办法，然后把敌人又引到旷野北边的大到西顿的那一带，到黑门山那一带去，然后呢你看他们真的很勇敢，追赶他们，所以无形慢慢就很自然就把这个敌人呢就引出来，然后一个个歼灭他们，然后回过头来就到下索，回过头来下索。所以第十节，当时约书亚转回多了下索，然后想想看，这个时候呢把下索城吞小了。那么到现在考古学也知道，告诉我们大概在那个时候整个的城好像就这么毁了。那么当然有好几个说法，一个说法就是约书亚的故事，还有说是可能在以前是埃及人做，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考古能够证明说的的确确整个下索曾经惨遭涂炭过，本来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城，那么经过这一次结果一蹶不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么下索就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呢，等一等你就看见说那所有的地方就统统收复回来。所以等到你读到十二章的时候，那么最后呢总结的时候，你就知道一共有多少个王，一共有三十个王，有三十个城邦，有南边的，有北边的。那么如果各个击破的话，那最后你打了胜仗以后，那么自然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整个的迦南地大部分就拿下来。因为后面那么就告诉我们，第十三章就告诉我们约书亚年纪老迈，后面就开始分产业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他们胜利的基础是怎么打奠定的，就这几场战争打定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说，以色列有何德何能，他凭着什么能够胜过拥有战车的部队，而且能胜过有马的部队，而且对方人数多如海边的沙，而且他现在所对付的不是爱城只有二十亩，不是耶利哥只有六亩面积大，现在所对付的是他们的二十倍，是他们的十倍。你看见那么大的一个下索，而且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今天的废墟告诉我们说，当时以色列人所对付敌人是这样的敌人，不是普普通通的，明白吗？那现在我们要问说，约书亚凭着什么能打胜仗？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当神告诉他明天这个时候，24小时以后，明天这个时候，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所以证明说，你看见吗？他们接受神的引导，在敌人还不知道的时候，他们已经不知不觉的，你看见他已经约书亚已经站在一个位置，那个位置是随时听命的位置，明白吗？他不知道这个仗怎么打，他当然知道敌人的情形，那这个仗怎么打只要主的一句话才可以。但主的这句话不能在，主的这句话是你事先已经配合好了，你已经事先受引导到一种情形，你已经站在一个位置是听命的位置。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说明天我必将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他们急行军，他们来一个对方措手不及，那最后呢我们知道他就打了这场胜仗。所以弟兄姊妹，按照人数来说，按照武器装备来说，根本不是敌人的对手。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约书亚不相信神的话，最近的话就是今天刚刚说的，明天这个时候我要把它交给你，再远一点的，凡你脚掌所踏的地方都是你的。那弟兄姊妹，当你看见敌人密密麻麻的这个散布在前面的时候，你有勇气率领你的子弟好像去送死吗？ 你有勇气，明明看这种情形，你敢往前走吗？但是弟兄姊妹，他们非常的勇敢，他们因为有主的话，他们敢偷袭，因为有主的话，他们敢追赶。你知道最难的追赶，你看见没有？追赶你需要体力，在这个他们以色列人让别的不会，他追赶会。为什么呢？因为在追赶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脚踏了以色列，脚踏了迦南许多的地方。所以说这些都不是你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说，以色列打胜仗，打这几场仗都是跑出来的，都是跑出来，跑路跑出来的。他不是因为要这个，因为要身体好一点，不是，他们就是因为神说你凡脚掌所踏进都要赐给你，但是不要忘记他没有更好的本领，他不会保卫战，他也没有对方包围战，他也没有对方的实力，也没有对方的本钱，也没有对方的装备，也没有对方的人数，所以怎么样的只能依靠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约书亚敢带着这些他的子弟能够冲锋陷阵，好像送死送到敌人的巢穴里面去。你看看嘛，敌人对这个地方各方面都很熟悉的。但是弟兄姊妹，只要有主的话就够了。只要有主的话，就说明天就是明天。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圣经来说一个原则，就是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所以这只是我们的经历来说的。只要我们在主面有更多的经历，有更多的学习，你看那个丰富都是我们的。但是不要紧，更不要忘记一件事，明天就是今天主要对你说话，要把他已说过的话对你再说一遍。所以只要有主的话，主说明天我要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所以只要有主的这句话，现在约书亚敢冲锋陷阵，但是不是他乱沉默陷阵，神给他智慧。所以弟兄姊妹，的的确确在基督这位元帅率领底下，他们果然南征北讨，最后呢可以说就统一了整个的迦南。所以就是大概的大纲，你看见这个大纲里面当然有很多的细节，我们说过了，七年要拿下来，七年打过了以后他们才分产业。所以在这个七年里面，这个故事比这个多得多了，但是问题那个都是细节，要紧，假如征战，我们要抓住他的原则，所以这个原则很清楚的。你看见，因为神把产业赐给了，本来就是恩典，所以不在乎行为，也不在乎你，不在乎奔跑，也不在乎定义，乃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感谢主，以色列人是这么享受得着迦南地的，我们也应当这样能够得着基督的丰富，能够享受基督呢，车不是丰富，让我们享受从天上来所有一切的祝福。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大家这样大概我们就把约书亚的战役我们看过了。那么，约书亚战役是关乎什么呢？关乎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关乎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得着我们的产业，关乎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基督呢，车不是丰富。所以我觉得约书亚这些的故事，它不是原则是根据一些事实，但是这些事实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是主的恩典。你看见约书亚怎么打胜仗，就是我们怎么打胜仗的秘诀。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深的印在我们里面。那么下礼拜三呢，我想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真是觉得何等的喜乐。主，因为你的话是这么丰富，你的话能够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每一个经历都是建立在你话语的根基上，你的话安定在天，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经历都有你自己的话语在背后做我们的后盾。所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但愿你常常率领我们得胜。我们感谢你，这条路是得胜的路，你给我们的生活也是得胜的生活，让我们每天不止得胜，而且我们能夸胜。听我们在你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好，我们就开始。